康德与神的主权第六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6。 我们在讨论康德的装配线的第二站，第一站是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感知，第二站是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超验分析。那我们讲完了普兰姆 的分析，我们正在重复温习范德尔的分析。范德尔分析呢是来自新现代主义的 New Modernism， New Modernism 这本书的第二章。那我们上一次呢结束的时候，我们说人的理智必须假设他可以找到物质体界里的东西的，真的狗，真的橘子，真的草，真的企鹅岛，当然他是找不到的。人的理智的直觉时间空间和十二个概念范畴所找到的是他与外界的乱七八糟的不断改变的的世界，他理智与他之间的互动或者相互依存，找到的是那个东西，那个名字叫做事实Fact， 用我的说法就是蜘蛛网里面的一条线。那这个蜘蛛网我们还没建立起来哈，当我们讲到第三站的时候，你就看到蜘蛛网的四个角了，还没有到那里。顺便一提，今天早上我去查一查关于第三站的时候呢，原来呢康德他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很系统的人的理智人的意识是什么？ What is man's mind? What is consciousness? 没有的。因为他说这个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讲人的意识人的理智怎么样去进行这个认知过程。所以我常常说比起笛卡尔跟休谟，比起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呢，康德呢是退了一步降了一级。他不讲形而上学传统讲的人是什么神是什么，他不讲传统哲学的知识论，我怎么知道知识这个准则是什么 line 什么，他不是，他是讲过程，人的理智怎么去找到知识啊？那但是他当然讲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不能不讲人的理智是什么，对吗？所以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是时空直觉The space-time intuition 和十二个概念 12 categories 或者十二个范畴。好，我们继续范泰尔 的分析。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站，也是先看弗兰姆然后看范泰尔，盼望大家看到弗兰姆让范泰尔的分析能够更加容易明白，而范泰尔呢比起弗兰姆呢又给我们更深入 的分析，更有力的批判。好，我们继续。纯粹理性的批判，康德 的大作呢本身是要本来是要毁掉休谟的怀疑主义和莱布尼兹的理性主义的。那康德认为一服药可以解决 两种病，什么病呢？就是 fact 事实定律 law 分隔了。莱布尼兹只坚持先存的一个超时间空间的逻辑，康德说你这样子你就毁掉事实咯，毁掉科学咯。休谟你坚持什么东西都在变，这个是绝对的最至终的变，你就毁掉逻辑咯，毁掉因果关系等等咯。但是假如你不要那么坚持逻辑，不要这么硬，逻辑跟事实是相互依存的，好像一条的甚至不是杠做的桥，一条条绳子你要踩上去整个桥会动的， 你这个逻辑跟事实之间来一这样的一个活的因相互依存的关系，不稳定的关系，你就可以拯救事实，你就可以认识知识了吗？同样的，你那个 brute facts 这些，你本来谁？你撒谎嘛，说你可以找到那个孤存事实，孤存事实。你假如把它降下来，哦，只不过是跟我的逻辑、我的时候的概念相互依存的这个真实的知识呢，是跟我的理智的概念是也是好像一条杠桥这样子浮浮动摇的，你就会救了逻辑，救了我里面的那些定律、那些的概念咯。哎，不然的话。我里面的东西啊，是好像钢铁一样嘛，没有用的嘛，木头一样的嘛。但是有你外面的变动的，其实是那个啦。但是康德说是上面的那个 ，OK？ 你的事实跟我的逻辑一种相互不稳定关系的话，就救了逻辑了。休谟说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习惯，是主观的经验罢了。康德说不你忘记了，这个因果关系只不过是我们的十二个概念的三 B 是一个我们所假设的东西来的。我们习惯性的，当我们看到时间空间里面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有因果咯，三号 B 部分的那个概念来的。范特尔说那你看哈，所以当我们基督教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指出我们的最高的定律 universal 共相是什么的时候，就上帝的永恒计划，对康德来说一定是很恐怖的。康德的概念是与事实孤存事实相互依存的，一定要有这种不稳定的关系才能够有意义，才有事实。同样的，事实的意义必须要跟概念之间有不稳定的相互依存的杠桥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孤存事实不能够是不能知道的，你要放弃那个不可知道，哪怕是谎言，孤存事实不能再是这么神秘，要下来跟逻辑，就是我们的线上世界里面的逻辑打关系，在钢条里面摇摇摇。逻辑呢，也不要说你自己是无所不知，永远不改变，你要进入到这个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乱七八糟的不可置信里面，你要互动啊。再来一次哈，真理是要跟我这个逻辑互动。Okay, 这样子对不起，真理呢这样子跟我的逻辑互动就不会不可知了，你就可以知道事实了。逻辑是在这个现象世界里的，逻辑又不能这么严谨这么硬，你要跟现实世界里面的乱七八糟的不可知道的现实互动，动一动，那你这个逻辑才能够有用。逻辑为什么这么刚硬呢？是因为它的内容，因为它假设自己是制造捏造事实的，所以它没有弹性吗？但是逻辑呢，只要真的要跟真理互动的话，它必须是抽象的，因为真理是抽象的嘛，是不可知的嘛。这跟上帝的永恒计划完全相反。上帝的永恒计划不是抽象的，不是刚硬的，是创意性的，设立性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是立法性的。上帝的永恒计划本身，本质上就是有力量的。这个对康德来说是恐怖的，不能再恐怖的。对康德来说， Intelligibility and objectivity require the purest formality of logic.
假如我们要能够知道什么东西，有客观，有客体，你必须要有最抽象形式性的逻辑。
那么对基督教来说，你只要要知道东西，客观的知道的话，你必须先接受上帝永恒的计划，上帝的意念是自含的，他自己就是他的逻辑，
self-contained logic of the counsel of God， 那个是正统的基督教的立场。
那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所谓 objective deduction， 有客观的上帝他的思想，然后再推下来的。从康德来说，这个是最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比莱布尼茨更恐怖。康德要释放人的理性去很自由的、自由奔放的去研究，不要这种宇宙的暴君来管我的理智
Cosmic authoritarianism。
他要拯救科学，他不要一个任性的暴官、他不要一个任性的暴君化妆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但是又不在这个在宇宙以上的理性，不要。
那现在我们看到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为什么康德的这个概念范畴 categories、是这么的不可以接受的。
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康德的事实观，
No fact can even be distinguished from another fact.
这里这个觉知跟这个觉知分辨不出的，你这个叫觉知，另外一个觉知你可以叫做雪球也可以的、
事实上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就是这样做、他已经把康德这个推到最后的极端的逻辑的推论了。
同样的，根据康德的十二个范畴的概念，我们五官经验，我们的经验里面没有逻辑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假如逻辑定律要与孤存事实相互依存的话，那这定律本身就变成孤存事实了，抽象的。根据康德，
There nothing can be said about the possible in precedence of the actual。
所以对康德来说，你不能说先有一个什么是可能的，然后就具体发生了。那我们基督教是上帝的永恒计划就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能的，什么不可能的、什么是、具体会发生的等等，康德的系统里面没有的。
A possibility, necessity, actuality、
可能的、必须的、具体的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因为他没有一个永恒的上帝，永恒的计划。现在我们每一个橘子需要一个大箱子来装咯。那为什么需要箱子，需要这个袋子呢？每一个假设都是一同等的。你从任何一个理论开始，一个假设开始，你都会达到同样的结论的。你可以把你的火车送去东南西北无限这么多的方向，你都不知道最后拿到的是橘子还是雪球。所有人的经验，手上拿到的雪球都已经融化了，都没有真的知识的。范德尔在这里问多一个问题，因为他写这个新现代主义是为了解释巴特 的神学的背景。他说现在我们要下面我们要考虑到巴特的神学有没有用康德的概念跟事实的概念呢，还是用基督教、神的永恒计划、神的启示、的这个思想。好了，我们讲完了弗兰姆和范德尔对第一站第二站的分析，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站。第三站是超验统觉，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the apperception.
书本里面是260页，这个是第三章，庄佩宪的第三章。
那么康德在这里要讲的，就好像传统去证明人的灵魂存在的论据一样，但是你也记得康德有他的革命性的特点的。
康德的论点就是说
experience even submitted to the operation of stations 1 and 2 is meaningless unless it is held together as a unified experience.
他说人所经验到的经验，好，经过第一站了，第二站了，你加了时间空间的直接加了十二个概念，已经把它加工了，涂了颜色，包装好了，就算这样子到了第二站之后呢，我们的经验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这么多经验呢，有什么有谁来把它统一化 a unified experience， 我们所经历到是一个统一的经验。
It won't do to have a miscellaneous spatial object here and there.
空间里面这里有个东西，那里有个东西，乱七八糟的，对我们没有用。这些都成为过去。
A bit of unity, a bit of plurality, a bit of causality.
这里有一点统一性，那里有一点多元化，那里有一点因果关系。你这样子乱七八糟没有用的。
There needs to be something like a unity of consciousness.
所以呢，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意识，或者意识里面的统一性。
Beholding it all as a single field.
这个意识或者理智呢，看到整个是一个大的长大的世界 field， 或者用今天后现代说是同一个故事，一个同一个叙述。
Putting everything into context relevant.To that consciousness,
说什么东西都放个正确的位置，从这个意识、这个理智去看。昨天、去年、一百年前、明天，等等，什么都有它的时间上的位置、空间上的位置。
But, and here's Kant's distinctive qualification, this consciousness is a presupposition of experience, not an item of experience.
人的意识 是把一些东西统一化的，这个不是人经验到的，是一个假设，一个前提，人的经验的前提，我们假设我们的意识会把所经验到的一些东西把它统一化，把它组织起来的。
That is why Hume failed to locate the soul。
所以呢，休谟要找灵魂在哪里，找不到。
So Kant does not believe that he has discovered a metaphysical self or soul.
所以康德并没有说，哦，我找到了，形而上学，我找到了灵魂、自我，没有。
Nor does he think it possible for anyone else to discover.
虽然我不单单我找不到，没有人可能找得到的。
The unity of apperception is transcendental.Not empirical or metaphysical.
宇宙万物看起来是统一的 appearance, a unity of appearance, 是超验性的，是假设的，不是在外界实在的世界里面的，也不是本质上真理上形而上学上存在的。我再来一次哈，我们人意识到想到我们所经验到想到的万物是有它的统一的，都放在同一个世界里面，这个是假设，不是说上帝说如此，真理说如此，也不是现实世界是如此的，记得吗？现实世界是乱七八糟的。
It is a condition of experience, not an item we find in experience.
不是我们的经验里面的，哦，对了，我昨天三点钟看到世界是统一的，不是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有这种的经验的一个条件或者是假设的。所以呢，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就泡汤了。好，那这个是富兰姆很简单的一个的介绍。现在我们来看范泰尔更加详细详尽的 说法。那这一段哈，第三章 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Apperception 超验统觉，范特尔呢在用另外一个标题，他什么标题呢？很简单， The Question of Man， 人的问题。事实的定律是人对事实的理念，人对定律的理念。 Facts and laws are man's ideas of facts, man's ideas of laws. 所以要讨论人，人的理智或者人的意识咯。好，范特尔这样说的，在范特尔的新现代主义的第十九页， New Modernism Chapter 2 Page 19 to Page 22， The full signification of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question of facts and question of law does not appear until we go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men. 是的，范特尔说，刚才我们看到了事实定律啊，这个重要性呢，你还没有完全看得到，除非你看到人，人的理智，人的意识是什么东西来的。 It is man's idea of fact and man's idea of law that we're discussing. 我们讨论的刚才第一站第二站在讨论人所认识的事实，人所设定的定律吗？ It is man's interpretation of himself and his environment that concerns us.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人怎么认识他自己，人怎么认识解释他周围的世界。 Consciousness of time, consciousness of objects require consciousness of self. 人假如要意识到，哦，有昨天今天明天有时间，人若要认识，哦，这个是这个橘子，那个是狗，那个是草，就必须有，哦，这个是我，我意识到我自己。 Kant's view of the human self may first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his predecessors. 首先我们要看康德怎么看自我，这个跟前面的哲学家不一样。 His predecessors, both empiricists and rationalists, held to what Kant called a spiritualist notion of the self. 好，康德这里说，你们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等等，你们经验主义者，休谟等等，你们的人观啊，自我观啊，都是迷信的，你以为灵魂真的存在， spiritualists 都是灵魂主义的。 As they believed in a thing that is an object in itself with attributes of its own, so they believe in a self that is a subject in itself and with attributes of its own. 不论是理性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他们都相信有物体 object 物体主体人自我。物体呢是存在的，本身存在，有它的属性。我主体本身存在的，有我自己的属性。他说你这个是你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迷信，你相信外界的东西真的存在，有它的属性，你相信你自己存在，有自己的属性，这个是迷信来的。 The self on this view knew itself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objects of its knowledge. 你不论你是理性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你说你认识的你自己，你认识你自己没有考虑到你的知识的对象的不？你没有考虑到这个世界的不？ The self knew itself directly and immediately. 人的自我直接认识自己的。It was internally complete. 人对自己的认识是完全的自助自给的。This view Kant held had led philosophy into the impasse.Of which we had already spoken. 你这样看人，这样看外界的世界，人是主体存在，外界的东西是存在，就带你进到死胡同啊，两条不同的死胡同啊。Both the rationalist and the empiricist are really subjectivist. 不论你是理性主义者，你是经验主义者，你们都是主观主义者，你没有客观的，你没有看到事情的真相的。The rationalist made reality coextensive with the measure of consistency that he was able to find in the diversity of its own affirmations. 好，我们先来讲理性主义怎么没有用。他说，理性主义者，笛卡尔，你认为现实世界什么东西？就是你能够怎么样把你所讲一切的搞到逻辑上最彻底，就是咯。 这个就是你的现实世界咯。 He simply denied reality to that which he found to be logically inconsistent. 所以假如不符合逻辑的，有矛盾，你说这个不存在，这个不是现实世界的部分，你的世界是这样子的咯。 Empiricist 经验主义者洛克等等，你们又怎么样呢？ Anxious to find objects independent of the self， 你是很盼望找到与我独立的，与我不一样的外界的事物。 Found himself turning about in the circle of his own perception， 但是你在找外界的东西，找印象的时候，你又转回来找自己吗？你在自己的什么里面来印象一大堆。 Never finding the object for which it was observed， 你从来没有找到玫瑰花狗橘子，你总是在讲玫瑰花对你的印象啊概念等等，你不是在讲外面那个东西吗？ He had to infer the object from his own perception， 你要推论从你的察觉，你的整个的经验，你里面的经验来推论，哦，玫瑰花存在，狗、橘子、草存在。 And the process of inference was hopeless because infinite， 也这个整个的推理过程呢是没有盼望的，因为是无穷尽的。 By his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deductions， Kant hoped to remedy the subjectivism inherent in philosophy， both the rationalist andEmpiricist 呢，康德呢，就比方我来做一些主体性的推论，客体性的推论，我就要把拯救你们两派，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都拯救你们离开你们的主观迷信的死胡同。And he divided the object of both rationalists and empiricists into brute fact and phenomenal fact。好，你们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你们要找玫瑰花、橘子、草，对吗 ？OK， 那我现在来分一分哈。一个是孤存事实 root fact， 在物质世界的物质体界；第二是现象界的事实 phenomenal fact。好，那么呢，人呢也要分我，不但是外界有真的橘子在物质体界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里面有一些个别的橘子，那个是现象界的事实，人也是的。He divided the subject。Of both rationalist and empiricist into a transcendental and a phenomenal self， 他把理性主义跟经验主义的自我分成一个超验的假设的自我和现象界的自我。再来一次哈，现在这是我慢慢开始你看到了，我有现象界的我，一大堆的骨头肉血等等，但是那个真我物质体里面的我，真我那是另外一码事。我那个现象界的我在那里做一些推论啊什么什么两个直觉十二个概念去处理外界的现实世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我又要坚持像这个谎言，有物质体界里面的真的玫瑰花、真的橘子、真的狗的，因为我也要相信吗？有个真我吗？我这里不是一个，现在有人工智慧不一样啊，我不是一个电脑啊。但你又假设我有一个东西，我有真的玫瑰花，真的我有我所体验到的我，跟我所看得到的乱七八糟的现象界的东西，四个东西 ，OK， 超验的自我或者物质体的我。现象界的我，超验的孤存事实，现象界的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断在变的现实世界里的事实现实里面的物体。 On this basis the older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falls away， 康德认为以这样子的话，你以前的什么我玫瑰花主体、客体，这个区别就消失了。As all experience is wholly mysterious and wholly rational， 人所有的经验完全是不可知，完全可知，两样都是。So all experience is wholly subjective and wholly objective， 所以人的经验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客观的。The idea of mysteryinvolves that of exhaustive rationality， 不可知的奥秘包含了 完全的合理可知。And the idea of exhaustive rationality involves an ultimate mystery. 完全可知道又包含了完全奥秘不可知。什么意思呢？啊，完全可知，我这里现象级的我，乱七八糟的世界，完全不可知，真我，真正的玫瑰花物质体界。你说完全不可知吗？不是啦，因为那个上面的我跟现实的我有互动的吗？也是一条杠线，一个杠条在叭叭摇摇摆摆，这样子不可知的我就成为可知咯。可知的我，哦，又要相信一个奥秘的谎言，有真我。玫瑰花可知吗？可知，但是乱七八糟，就有颜色形状，哦，但是有一个真玫瑰花在那里，可能是因为我投射了我那些十个概念，所以呢，只要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跟上面的那个真玫瑰花跟我的概念啊，两条杠条咚咚咚咚，就说哎，又可知了，本身就是不可知的，现在又可知了，所以不可知的成为可知的，可知的啊，没有放弃那个不可知的，因为我还相信那个谎言嘛。Our experience of ourselves, however subjective, may nonetheless be taken as wholly universal or objective. For the universality of which we speak is still subjective. 好，我经历到我非常的主观，但是非常的客观的吧？为什么？因为这个客观啊，那个真我啊，是主观的，是不可知的吗？所以呢，我经验到我，不论多么的主观不可知，是客观的，是可知的。因为记得吗？因为我假设我把我所经验到一切，包括我，放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场里面吗？记得吗？所以，我本身是不可知的真我，玫瑰花不可知的，但是我又搞了一个第三站出来，把什么东西都统一起来，所以不可知的就变成可知咯。As all the categories are universally valid, only in a de facto manner. 哎，这十二个概念哈，本身呢是暂时的、有效的、合理的。So our subjective experience is universally valid only for us. 好，我的概念哈，逻辑都是暂时、合理的。同样，我主观的经验，我看到乱七八糟的颜色、形状呢。对我来说是合理的，因为我用了我的、概念去施加在它上面吗？所以我的主观经验是合理的、客观的。哦，对我来说了，是暂时的。那么，康德怎么看基督教的人观呢 ？The Christian concept of human consciousness， 基督教的人的意识，对康德来说，他又怎么看呢？那我们先要问康德怎么看圣经里人的意识、人的意念、神的思想、神的话、神的计划咯。 The God of Christianity knows himself exhaustively without any reference to anything beyond himself. 基督教圣经的神完全彻底透支他自己，不需要参考外面的什么天使、人、魔鬼、动物、植物、死物的。He does not even need non-being as some sort of other for purposes of self-recognition. 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根本不需要一个虚无来 对照一下。哦，我是有，其他是、他根本就不需要那个。这个范德尔称这个叫做自含 ，God is self-contained。很多神学家喜欢引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神的存在是自存的， God's existence is self-existent， 神不需要外界，不需要依靠什么就存在的，这个叫做神的自存性， God's aseity， God's existence is self-sufficient。 我们从这里下次开始讲神是自存的，所以神对他自己的认识也是自存的、透彻的，他不但的无所不知，他对他自己也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在这里停下来，下次继续。